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一卷《一匡天下齐桓公》，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35章，曹刿论战究竟论出了什么？上一回我们说了，曹刿原先只是一个隐居在乡间吃素的草民，这个小青年天天吃菜吃伤了，也想到城里去吃点肉。他认为凭他的本事是完全有资格到城里吃肉的。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都学过曹刿论战，在《左传》中，古文是这样记载的：十年春，齐师伐我，攻江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胜，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士其彻，登师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我们在翻译古文的时候，应该学会揣摩古人的语境，才能所获更多。应该把通篇文字前后内容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因为它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不然的话，有好多古文在直译之后会觉得前言不搭后语。比如这一篇讲的是公元前684年的长勺之战，齐国再次攻打鲁国，鲁庄公此前已经被他们打怕了，这回决战终于反败为胜。两军交战的宏大场面，文中交代的极简，齐人三鼓之后，齐师就败了，就这么一两句话。因此该文的重点并不是在详细描述长勺之战的战争过程，那重点是什么呢？而是上面的那一大段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详细谋划的对话。那么这些对话真的是在谋划怎样作战吗？其实也不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话直译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以什么条件去打仗呢？鲁庄公说了三点：一，他不小气，衣食物品不敢独自享用，都会分给大家；二，平时祭祀上好的贡品奉献给鬼神，从来不敢虚报数目；三，大小案件虽不能件件亲自裁决，但必以实情处理，尽量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曹刿说，第一点是小惠不行，第二点是小信也不行，只有第三点还在道理，可以一战。也就是说，这样翻译之后，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就成为了曹刿认同的取胜决定性因素。可是这样一来就很不符合逻辑了，因为这一条并不是战争获胜的根本原因。鲁庄公处理政务必以实情，尽量公正无私，赏罚分明，难道这样就能保证打胜仗吗？开玩笑吧，那他原来怎么老打败仗呢？再说了，鲁公这样处理政务，齐公同样也是这样处理政务的，齐鲁两军都具备这个条件，所以用这个条件来认定鲁庄公会胜是很幼稚的。难道古人的逻辑思维很差吗？不是，那就是后人的翻译有误了。究竟是怎么样呢？ 曹刿与鲁庄公的这段对话其实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这一仗该怎么打，也没有拿出任何的作战方案，谈的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篇生硬的理解为曹刿与鲁庄公是在论述这场战争获胜的因素，那逻辑必定是幼稚的，经不起推敲。如果理解为曹刿这是在向鲁庄公谈条件要价钱，则全部都通顺了。下面我们就以这个思路再来看一遍。一，鲁庄公说他不小气，会分衣食给大家。曹刿就说了，这只是小惠，小恩小惠所施的面积太小，不管用，民服从也。一个民字一语双关，既指百姓，也指我这个草民，不从也。什么意思呀？就是不跟你去打仗。二，鲁公通过祭祀来说他有信誉，曹刿就说，这只是小信，鬼神未必会赐福给你。鲁公说的这两点都不是战争取胜的必然条件，曹刿也没有完全反对，只说这是小惠小信，太小了，围绕的核心是在小上面，表面上是在谈军国大事，实际上是嫌小了，利润太薄。那么只要鲁庄公肯加价，一旦大了，双方即可达成一致。三，鲁庄公最后说必以情，不可能什么事儿都去操心，但具体事情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酌情处理，尽量公正无私，赏罚分明。对应前文，就是可以满足他大的要求。于是曹刿不再嫌小了，说中之属也可以一战。既然你能这样表态，那我们向你尽忠才有归属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否则谁去为你卖命呢？这一仗还没打，胜负都是未知数，究竟如何谋划布局，在全文中并无一个字来交代。曹刿肯定不会说的，因为轻易一说出来就要贬值的。所以曹刿说，战场上的事儿都是瞬息万变的，预先谋划是没用的，你若要想打赢，就把我带着，我去为你现场指挥。这样一来，战斗究竟怎样打，鲁庄公到现在为止依然心中一片黑，没有方案的，那就只有更加依赖曹刿了。这些都是谈条件要价钱的技巧，要靠悟性的，课本上直译出来，逻辑上就会莫名其妙。试想，个人有个人的事儿，大家都忙得很，谁有闲工夫坐那儿空谈一大堆没用的大道理呢？从谈话结束到战争开始，中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攻与之胜，战于长少。这句话老师们都翻译成，鲁庄公和曹刿同时乘坐在一辆车上去长勺打仗，把雨字当作盒子来翻译了。其实把雨字当作盒子来讲是不准确的，这是后来才演变过来的。雨字的早先的本意是赐予的意思，即给。公雨之胜，就是鲁庄公赏赐给了曹刿一辆车，曹刿这个布衣草民终于成了有车一族。当时的车比现在可要贵得多了，因为一个大国总共才拥有500到1000辆车，你说贵不贵？这样理解，前后文的意思就可以贯穿得通了。曹刿与鲁庄公那么大篇幅的对话，对于指导如何作战，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是空洞的。但对他个人而言，却价值巨大，是实际的。于是还没开战，鲁庄公就先赏赐了一辆车给他，然后战争胜利了，曹刿就被鲁庄公封为大夫，从此曹刿也就过上了吃肉的贵族生活。这就和开头想吃肉是连贯的，以及和将来也都是连贯的。后来他再也没出过什么好主意了，为什么呀？因为他的肉食已经谋到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